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课题，就叫与主同行。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不少的人来跟随他，但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态度，而这些的人亦都同样的表现呢，是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一样有些信徒有类似这样的表现。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一班的人给我们有反省，求神帮助我们怎样来到忠心的来到跟随他。第一种就是半途而废的信徒，或者我们停一停想一想，你认不认识一些人曾经回过教会，甚至很热心，但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了，为什么呢？如果你留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天国的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多很多人去跟随耶稣，这个可以说是蜜月期，因为耶稣他讲道的时候很有力，但是却是很显浅，深入浅出，再加上他行很多的神迹，于是吸引了不少人来到跟随他。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二节，他说到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有很多人见到耶稣行神迹，哇，好犀利，于是跟随他。但是耶稣不单单关心有需要的人，他都是公义的。他见到一些法利赛人、一些权贵去犯错的时候，耶稣指责他们，指出你们的错误，于是得罪了这班的权贵、这班宗教人士，引起他们的反感，于是就挑拨一些人。再加上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没有欺骗人，他要求人是很认真的来带去细算代价，来跟随他。一段很熟悉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29到30节，我希望在镜头前面的弟兄姊妹，你都是默默地来读出这一段的经文，甚至如果你能够开声读出是更加好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原来当我们为主放弃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损失，但是绝对不是一个损失，我们会得到的是更多。但是无论怎样，人听到前面这一句的时候，觉得很严苛，很难要承担这个的代价。于是有些人是怎样呢？他们又怕。再跟住后来耶稣宣告他会上耶路撒冷来带去受害，当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于是有些人心里面感觉到惧怕。我们一起来看马福音第十章的第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就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耶稣讲的是什么呢？跟着33、34两节，希望大家一起的来带去读出，好不好？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面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很清楚说，人是要付代价，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跟着耶稣说他会受苦，被人凌辱，但他同样宣告他会复活。但人往往是很负面的，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觉得啊，乜唔系你嚟做君王嘅咩？我跟随你嘅时候，唔系有好多嘅好处咩？及后耶稣更加嘅嚟分享，话到我就系生命嘅粮，你可以食我嘅肉，甚至饮我嘅血。 哇，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明的。于是这班人难以接受，结果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很特别，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节，666、哦，很简单的一个记载，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有很多人半途而废，去放弃跟随耶稣。同样，今日如果我们环顾教会，或者我们看回过去一些的日子，你发不发现到有很多基督徒都是半途而废？很可能有些人当他患病的时候，他很期望可以得着那个的医治，他们会找牧者来带去探访他。我昨天都去过两间的医院里面探望一些人，特别有一位的伯伯，他本身做医生的，我上两个礼拜去探望的时候，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他都洗了礼，他有 cancer。 有些人可能在病里面得到医治，哎呀，跟随耶稣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好地打稳那个根基，继续来到亲近神的时候，当他遇到另外一些冲击的时候，很容易他就会放弃这个的信仰。有些人可能在困难当中，他向神来祷告，神啊，求你帮我能够得到过渡，过渡了之后呢，我会更加的好地委身给你。但是当平安稳妥之后，慢慢这个应许就抛诸于脑后。他们没有来到好地跟随神，没有地的来到追求认识，他们有时甚至误解了信了耶稣是一帆风顺，事事顺利，平坦大道。于是他们就在困难当中质疑神，就好像可能在这个疫情里面，很多人说死啦，现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外卖店完全的没有生意了。但是其实香港这些外卖店反而是多了生意，因为呢是尽量少去餐室或者食肆里面来吃东西，所以外卖的情况就会多了。但当然我会知道在北外在英国未必是这样的情形。有时我们都陷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会不会质疑神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清楚，原来我们这个信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信仰。主耶稣绝对没有滥收门徒的。主耶稣有些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挑战他，跟他说，你想清楚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你要跟我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记住，今日天国需要的是精兵，是愿意委身、愿意付代价的人。我们这个信仰的路上面是会有挑战，是会有困难，会有挫败，但是神会给我们有力量。也请你记得，原来我们的舍弃绝对不是舍弃，我们会得到的是更多。好了，第一种就是半途而废，第二种是懦夫的信仰。很多时候有些人认为神迹就是去彰显神的荣耀，于是有些人就会来带去相信，但是其实错的。今天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建基于神的神迹，而是建基于主耶稣和圣经的话语。因为每个不同的宗教都有他的神迹出现，甚至有些人很主观的时候，你在面前行神迹，他一样的不会来带去相信。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你记住，有些人很主观的，你跟他讲什么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主观的想法，他就完全的充耳不闻，他真的可以脑残，不来都是去接受的。所以耶稣能够赶鬼的时候，但有些人可以扭曲说耶稣靠着鬼王来到赶鬼。虽然是这样的，这段经文很清楚，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说有些人很偏激的、很刚硬的不信，但亦都有一些人因为耶稣行的神迹而相信。但他们的信仰是一个懦夫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带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到到四十三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你留意到有些官长信了耶稣，做官的了，但原来当时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力量很强，而犹太人们往往就是在圣殿在会堂里面来带去生活的，是他们的群体的居所的地方，即是说他们活动的地方。如果这一班官长信了耶稣，但是法利赛人很憎耶稣的嘛，那么时候可能这班人就会被人来到杯葛，被人来到割席，甚至被人来到拒绝，不让他参加这些那些活动。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就是这班人虽然信了主，但他爱人的荣耀，他不想失去了自己的那种权力，是过于神的荣耀，于是他们不敢来到承认他们的信仰，他只是默默地来到相信。记不记得尼哥底母，他夜晚黑才来找耶稣。但是其实我们很难来做一个隐藏的信徒。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成造在山上是要被人来到看到的。我们绝对的不能够隐藏我们的身份，这个很重要。后来耶稣被捕被审判，但你有没有留意那个审判是绝不公平的，没有理由夜晚黑来审耶稣。但是这班做官的有没有为耶稣来带去发声？有没有维护主呢？有没有为公义来发出这个的呼喊呢？那时他们信心更加不足够，于是他们沉默不言，就好像比拉多一样的嘛。比拉多很清楚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碍于群众的压力，他很无奈，是不是终于要钉耶稣上十字架，他就来到比拉多洗手，就说这个罪不归到我身上边。但这个是自我安慰。还有大家记不记得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医好他，后来那些的偏激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否定耶稣，于是就问那个盲眼的人的父母，你的仔是不是一生出来就盲眼的？他都不敢来带去答。原来这班人就是怕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刚才我所讲，这些人爱人的荣耀是过于神的荣耀，于是他不是站在神那边。我想我们都有这些经历，我13岁开始信耶稣，但当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都不敢告诉人，不敢告诉家里听，不敢告诉同学听，因为我家是非常迷信，如果我告诉他们的时候，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后来终于他们知道的时候，都一样闹，又封锁我的经济。但是最大件事就是什么呢？那些同学开头我都不想给他们知道，但是后来都告诉他们，于是那些同学怎么成日撩我啦，激我啦，当我仍然发脾气的时候，哇，你做基督徒乜你做到咁嘅，咁样都几辛苦的。但是有一句说话好想大家来带去细味，在永恒的事上面做得啱，总比活在世上的时间你做一啲嘢被认为好，但是其实是唔啱，但是来得更加好。意思是乜嘢呢？我宁愿做神要我做的事，可能我为公义来发声，我来带去伸张一些不平的事，可能你指出一些人的错误的时候，你会黑人憎，被人嬲你，甚至被人杯葛你。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沉默呢？不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是祝福和悦纳的，于是我就不会委曲求全，我不会来带去放弃我自己的原则，这个是很重要。刚才我说有很多的年轻人当他信主的时候，可能家庭不是信耶稣，他们会有压力。有些同事怕被人来带去笑的时候，怕被同事笑，于是不敢来带去讲他自己的身份，其实对他来讲是没有好处的。很简单举个例，现在疫情没得讲了，当有个年轻人出来做嘢，好啦，他又不敢告诉人是基督徒，但是同事当然不知道，可能他们很喜欢去喝酒去吧或者去玩，这样喂，今天星期五，跟着 放几日假啊，咩复活节啦咁样，诶，同你一齐上大陆啊，我哋咧去唱卡拉 OK 啊，诶，好多好正嘅嘢嘅咁样。但系你作为基督徒你点啊？我哋应该会退却啊，系咪？啊，今日唔得啊，啊呢几日都有嘢做，好啦，咁你推，你推得一次，你推唔到第二次，你推第二次，你推唔到第三次，系咪？但如果你一早表明你是基督徒，我信耶稣的，即是我会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但是要上去这些场所，我不会做这些东西，这些我信仰不许可的。你得到的是什么？痴线啊你，哎，讲完这些东西傻的咩？这样。你可能被人家耻笑，但你却是可以为自己封了这个后路。当然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要了讲真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个疫情里面，香港一个我们几尊重的医生袁国勇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疫情其实可能是来于我们中国人一个的陋习，就是什么呢？我们喜欢来带去吃野味，但我们已经很多食物还要吃野味，于是可能会交叉感染。怎么知道这篇文章出了之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来带去责备，不够一日他就收返呢一篇嘅文章啦。佢为佢所讲嘅，佢话我系一个嘅医生，我唔识政治，所以我要道歉。但其实佢冇否定佢所讲嘅内容。后尾佢又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佢话香港有啲官员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唔好以为而家我哋好少人会死，但其实嗰个疫情系好厉害嘅。但点不知呢句说话讲出嚟之后，又受压力啦。后来他又再一次的要道歉，就说到是我年纪大，有时候讲话就猛整了一些，某个程度都没有否定他所讲的话，只不过他讲得猛整了。你看到原来我们要讲真话，要了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委实不容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爱心，我们有公义，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我们会不会在这些压力底下，我们就沉默不言呢？甚至我们隐藏我们的身份，或者更加卑劣的就是怎样，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应有的原则，讲或者做一些不应该或者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靠住我们的主给我们有力量。我们记住，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不可以隐藏的，所以我们绝对的不要隐藏我们自己的身份，纵使有挑战，但却是成为我们一个的激励。好，第三方面大家就会熟悉一下，那就不详细讲了，就是有心无力。当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苦楚，因为他是人，他有人的痛苦，他知道他所受的委实不容易，他都有压力，于是他同一班门徒去客西马利园里有祷告。但之前他讲一句好好的说话，这个带给一个我们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但如果死了的时候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是讲耶稣基督他以为我们受死，但他从死里面复活，于是完成救恩，有更多人来得着这个的拯救。跟住啊，留意了，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廿四节。没几耐，耶稣就分享他自己那个的心境。耶稣很坦诚的跟他的门徒来分享，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耶稣都有挣扎的，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为人承担这个罪的责任，他要去受十字架的苦楚，但他都有惧怕，于是他就来到向神有呼求。但是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向门徒发出一个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借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基督自己要警醒，但是很渴望他的门徒同他一起的来带他警醒。但是很可惜，大家都很熟悉了，门徒奇奇下睡了觉，耶稣第一次来见到的时候拍醒他们，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同我警醒片时，预示者三次，但是都令到耶稣失望。但是很宝贵，原来耶稣基督是满有怜悯、体谅和包容。当然这个包容呢绝对不是包庇和纵容，而是真的体谅到门徒。于是耶稣为他们解释这句说话，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他说到，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但我想提一提大家，这句说话是耶稣给门徒的评价，而不是门徒自己拿这句说话成为一个藉口。今天有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我都拿这句说话成为我们的藉口。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今天我们与主同行，活在这个的社会当中，是有多冲击，有多挑战。我们更加需要好地亲近神，倚靠神，靠住祂给我们有力量。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失败，我们需要求神你有怜悯赦免我们的软弱，辅助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感恩，就是我们的主去体谅到我们。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这句说话成为我们的藉口，让我们继续放纵下去。我们虽然有失败，但我们要靠住神，好快的站翻起来。好，第四方面就是被逼走上。当日耶稣被判有罪，要钉十字架，他要自己孭住十字架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个的刑具走出去城外，你有被钉。但是耶稣是在不合法底下被人来有审讯，疲劳轰炸，他很累，他剥削了，被剥削了应有的权利，所以他孭着十字架行行的时候，他跌低了，他体力不支。好了，当时很多人来围观看耶稣，看热闹，用现在的说话就是在剥花生，看看你耶稣怎样。好了，因为耶稣跌低了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兵丁，原来他们有一个习惯，因为是罗马政府统治着这班的犹太人，如果这个兵丁将他的矛枪搭在一个人的肩头上面，即是说你被征用，你就要出来你要做事了。记得耶稣曾经讲过，在登山宝训，他说敌人要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两里路，就是这个意思。那当时耶稣要去的时候，咁耶稣跌低咗。我哋睇睇路加福音23章嘅第26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找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呢、这个古利奈人西门真係不幸啦，佢喺乡村嘅地方嚟耶路撒冷，就係预备过逾越节啊嘛。咁跟住见到咁多人，咪睇热闹咪照睇咯。点不知几人俾人哋嚟到征用，要去嚟孭十字架。大家可唔可以想象下？周围见到古利奈人要孭十字架嘅时候，佢哋有咩反应咧？哎呀，你都不幸啦！我哋更加可唔可以想象到古利奈人西门，当佢被征要你跟耶稣孭十字架，他有什么感受？我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在想，为什么会是我的？我想如果他懂唱歌，我们一首歌叫何必偏偏选中我。但是他很生气这些罗马兵丁，为什么你要选我？但是同样他会更加生气耶稣。我因为你，现在我被人成为笑柄，人家会来耻笑我，嘲弄我。我要为你来孭十字架，我本来是旁观者，我只是看你怎衰而已，但是现在是我自己成为一个衰人，所以他一定会很不满意耶稣。好了，但是 究竟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的下场是怎样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觉很特别的一件事。有圣经学者指出，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里面有一句说话，又问在主蒙拣选的老夫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老夫是谁呢？原来就是西门的儿子。咁而更加喺《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咧，就记载咗咧，保罗差派一啲嘅教会领袖出去工作，而当时有一个人就叫做乜嘢咧？佢就系叫做西面。咁咧，西面另外一个写法就系西门。好啦，呢一个就叫尼结嘅西面。尼结嘅西面系咩？尼结嘅意思就系皮肤黑嘅意思。西面和西门是同一个的写法，这个就是当日背负耶稣十字架的人，他竟然后来成为使徒，被差派出去传神的福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推论。好了，你想想，西门背这个十字架背到刑场的时候，他扔下了，他会不会立刻走啊？他不会有站在最前面，我就看你耶稣怎么死。但是当他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被钉十字架的人个个一定是用最恶毒的说话来去责备那些钉他的人，判死无大碍，我都死了，一定用最恶的言语来去骂你。但是怎知西门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怎么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作的他们不了得。他竟然见到耶稣为钉他的人来祈祷，他亦都听到隔离那个强盗跟耶稣说，如果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到纪念我。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了，好像失败这样，但是主耶稣竟然跟他说，今日你同我喺乐园里边，最更加重要系咩咧？当日正午嘅时候，突然之间天昏地暗，磐石裂开。我谂呢啲景象系令到西门好难忘。当佢再冷静翻落嚟睇翻嘅时候，回想翻嘅时候，再有人同佢嚟分享耶稣基督嗰个嘅复活嘅时候，他就成为门徒。所以他表面是被逼走上，但后来他以此为荣。今日会不会有很多人都类似这样的情况呢？第一种就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可能是父母带他回教会，小孩子还好，十零岁就开始有反叛，可能父母再逼他的时候他都很不喜欢，但有一天可能会离开。但我又好相信福音嘅种子喺心里边，可能佢哋遇到某一啲困难嘅时候，佢会有醒觉，去翻到去神嘅身边。仲有我自己本身都经历到呢一个嘅经历，系咩嘅经历呢？我信耶稣系好甘愿嘅，但系后屘神喺我十几岁嘅时候，我就已经好清楚神呼召我做传道人，但系我绝对嘅唔愿意走呢条路。我系大仔。屋企爸爸有很多嘢交俾我去负责，而当年少年得志，表面都搵到唔少钱啊。咁但系要做传道人，我又冇得升职，又苦，搞咩啊？我拒绝嘅。但系我好感恩神冇放弃我，唔系我啲咩好处，系神嘅怜悯咯。而家回头睇翻，我好感恩神选召我。我唔开头唔愿意，甚至好好笑。当我信咗主冇几耐嘅时候，我啲同学就改咗我花名啦，就叫我做传教士，因为我同佢哋分享信仰。啊，传教士你又唔好同我讲耶稣，我好唔鍾意传教士呢个花名。但諗唔到呢班未信嘅人，原来讲讲下嘅时候，原来我真係做咗传道人，好奇妙嘅。所以今日我哋记住，有阵时可能我哋嘅侍奉，可能去做某啲嘅嘢，特别为神做一啲嘢，我哋开头可能唔系好愿意，但系如果我哋 肯走上，终于你发觉这个是一个祝福。就好像古利奈人西门不愿为耶稣孭十字架，但后来却成为使徒。好，最后一点就是迟钝的同行。好，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完成了这个救赎。耶稣向不同的人来带去显现。好了，当耶稣向这些门徒显现的时候，特别有几个门徒在以马五斯的路上面有行紧。耶稣出现了。耶稣出现的时候跟他们一路行，就问他们，他说到你们做什么这么忧愁呢？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他们认不到这个是耶稣。那究竟耶稣复活之后的样子有没有变到呢？那这个就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好了，当我们来到他一路行的时候，耶稣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么不开心啊？这样。那他说到，没有啊，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一直盼望的尼赛亚，但是他已经死了，虽然有人说他复活，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他说其实我们的盼望就在他身上，但是现在好像一切失落了。其实主耶稣多次的宣告他会为人来受死，但是他会三天复活，好清楚，亦都有妇女已经见到耶稣复活，已经亦都有这个的宣告，但他们仍然不信，主耶稣都责备他们。路加福音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责备他们，为什么你们的信心这么迟钝呢？但我们更加要了解，耶稣不是只是责备，耶稣继续去教导他们。同样26到27节，鼓励大家一起的你要读出。原来主耶稣随即跟他分享神的说话，他说到，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原来耶稣责备了他们一句之后，就一路的来将旧约圣经里面一些的预言指着他的说话跟他们来分享。一路行行行，终于去到一个地方了。咁呢班人就招呼耶稣一齐食晚饭咯。好啦，当耶稣一齐你同佢食晚饭之后，后屘耶稣擘饼。当耶稣一擘饼嘅时候，圣经里面点记载呢？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耶稣嚟。但耶稣叮，突然之间唔见咗。叮系我配音嘅，好奇怪。当我哋见到耶稣擘饼嘅时候，佢即刻认出呢个系耶稣。耶稣突然不见了，为什么擘饼他就认起耶稣呢？哦，因为最后晚餐耶稣擘饼，是不是？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错了，因为这几个不是十二门徒里面的其中两三位。那为什么他会想起呢？记不记得有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只有这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点解耶稣举目望天，然后擘饼，而且耶稣唔系擘一次，可能系擘好多次。所以当耶稣擘饼嘅时候，佢就谂翻起啦。哇！呢班嘅门徒好兴奋，好开心。但系跟住有一样嘢好值得我哋欣赏同埋学习。呢班人做乜嘢咧？呢班人佢谂翻起，头先喺路上边嘅时候。耶稣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讲到神的说话，我们的心里面岂不是火热吗？他说是的，神的说话是这么好。跟着他就想起很多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好像出不到街，是不是？我们要留在家，但你会趁有更多的机会只是去看电视剧集、煲剧，定还是你会都有些时间去不同的网站听一些的讲道，或者研读更多神的话语。 当你来到听一些讲道或者研读神的话语，可能那一刻里面未必即时有很热切的果效，但我有深信神的话语已经存在你内心里面，适当的时间就会产生作用，就好像这几个门徒那样，他心里面火热。但是最后我想讲，好值得我们欣赏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4章第33节，他说到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门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请你搞清楚，当他们去以马忤斯路上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日落，当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去吃晚饭，吃晚饭之后耶稣才擘饼，是不是耶稣不见了？即是那时已经是大概8-9点的时间。好了，8-9点之后，但他们就立刻怎样？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原来两车距离是25里路。你想想，那时是没有柏油路，没有街灯的。夜晚咁嚟到行呢地方嘅时候，其实系好危险嘅。但佢唔再计较呢一啲啊！佢哋见到主嘅复活嘅时候，佢哋好兴奋，佢就要嚟到，佢同人嚟分享，佢即刻要赶翻耶路撒冷。唔好忘记，你已经行咗好长嘅路，佢哋系好攰，但系俾神嘅爱嚟到系激励。所以今日呢班人嘅行动好值得我哋欣赏。最后嘅一段，当点一知佢同呢啲门徒嚟到分享嘅时候，耶稣突然之间出现，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请你记得，当你同人分享的时候，神是与你同在。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就是这样，神是与我们同在。还有原来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就是带给我们平安。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报信，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向人祝福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是很多的困难，但我们仍然深信我们的信仰是带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求神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地追求神的话语，以致我们的生命是得着激励。最后很简单跟大家再温翻今天我所讲的信息。有些人是半途而退，就是不愿意付代价，不肯坚持，所以半途而退。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份坚持的力量。有些人是懦弱的来到去跟从，不敢见证主。但是请你记住，我们宁愿站在神那边，纵使别人对我们有很多的不满，但我都不会委曲求全，因为我们如果做得啱的时候，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有时我们会有心无力，会不会有时我们都会有软弱，会有失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前面的挑战。好了，也都有些人是被逼走上，很无奈的要承担某些的事。但请你记住，只要你为神你有摆上的时候，你一定的会知道你所付上的和你将来所得到的是不成比例，你得到的会是更多。还有一班人有时迟钝的来到去跟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其实不是我们与主同行，是主与我们同行。我们的主会扶持我们走这条艰辛的路。未来的日子不容易过，但求神帮助我们。愿神祝福你们，多谢。